西姐生活，记录墨西哥英姐的真实旅居生活。大家好，我是英姐。
大家好，我是培培。
培培真的是，你是最佳备胎，因为培培可能明后天，明后天就要离开我们这儿了，准备为回国做打算。
对，
去过年呀、什么的。这两周我们真的是狂录节目，然后因为你要走了，你知道吗？每次就要到一个 deadline， 然后我就开始思路大开，各种主题都想好了。
这就是以前不珍惜我的后果。这就是以前不珍惜我。
对，然后你知道现在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以来一年多，
主要是没有人像我这么等你。
对呀、就真的是特别真爱。然后完全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备播节目，就有时候可能真的着急，就是这周四要上线了，我们这周一才录音。一直都特别赶，结果现在我感觉富可敌国，我们后面放着五六期备播节目呢。
大家会不会看到时间错乱的节目？
应该不会，因为我还是安排了一下、就是先哪个后哪个，基本上还是就是赶着那个时节，然后啊该什么日子上什么节目。
对，所以大家可能到时候听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国内了。
对，那
在国内和大家一起听，
肯定是嗯，然后就会国内可以去啊，去什么见见粉丝啊，去面基啊，
天寒地冻的，大家可以来内蒙玩，
然后给你带点
什么羊肉啊，请你们吃羊肉。
哎呀，那我也想吃羊肉。
墨西哥羊肉实在太少了。
我们不是原来经常吃那个羊肉吗？但是
对，
它还就是走地羊，肉质比较好，但是不够肥，不够香。
啥都你都想要走地的。我养鸡的时候，他说想吃走地鸡；养了兔子想吃走地兔，啥都想走。
这边。我们没什么别的优势，只有走地的优势了。
这边的羊是不是特别瘦的？不像我们内蒙的羊，小肥羊。这边不叫小肥羊，小瘦羊。
这边羊就是它没有肥油，但是肉就是很紧实，肉质是那种紧实的口感，就像我们肉食鸡和那个走地鸡一样。我们叫走地羊。
这边啥都瘦，我看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农场
牛也特瘦，
牛也瘦，
猪也瘦，
那就那个腿跟两个杆似的。
对，然后这边的猪肉也是没有我们国内那个猪肉肥肉那么多。
对。不香，就是烤出来不香。
对，包括你买那个肘子，因为我特别怕吃那个肘子里面那个油，每次吃肘子嘛，我只是外面那层皮儿，里面那个瘦肉。这边发现那个猪肘子没有中间那层油。
我们昨天买的就是，昨天我们是圣诞晚餐，然后因为不会做，所以就在网上找了会做的人，他们这种叫有人专门做圣诞晚餐的 Cena Navideña， 然后我们就去做了，900比索买了两个肘子。就是感觉它并不大，但是那个肘子吧，也是像你说的，感觉特别瘦，
对，特别柴，
对，特别柴。
那它卖你们挺贵，这边肘子可便宜了。我买那种小肘子，一个肘子可能就都不到100比索。
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大，因为我们前两年找的都是另外一个人做的，然后今年再去找的时候吧，发现他关门了，就找不着他了，就只能在网上现找。现找吧，找着一个人，哎，反正看着不咋地，但是也吃了，就这么着吧，无所谓了
啊。那以后我也可以做这种外汇生意，就是。叫什么给大家做菜嘛，然后
因为
我真的是我基本上到现在店关了半年多了，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实在是又累又不赚钱，就是
躺平了半年多了，
也赚钱，但是就是你赚这点钱跟你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
而且你要一直在那块
盯
着，就是一直在那块盯着，
对，对，而且就算你不在店里工作，但你脑子里也有这个事儿，
对，
然后后来做的吧，因为像我这个人就是可能我做一个事儿。肯定大家是为了赚钱，是一个生意，但是对我来说赚钱不是最重要的，
是吧？
包括最后你知道吗，我都觉得没有意思了，我有时候都不爱在店里待，就这样的话、
就是腻了，
对，就是腻了，而且就是总是做一样的菜嘛，客人倒是吃不腻，但我自己觉得腻了，
是吧？就和我上课一样，我上到最后就翻来覆去讲这点玩意儿，讲的我脑瓜仁子已经疼了。
对，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于客人来说他们没有腻，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很大的兴趣了，所以说我就关了。关店之后呢，老客人就不停地给我发信息说，哎呀你怎么关了，什么时候再开店呀。然后包括因为我们这地儿小嘛，我去所有地儿，比如晚上出去玩总能看见老客人。
主街一枝花谁都认识。
蜜眼，那是蜜眼，蜜眼主街一枝花。
主街两枝花，你俩一起。
还有可乐打三枝花。哎呦我
天。主街三枝花。
对，然后大家都问我说，呀什么时候再开呀。所以说其实我就因为之前节目里给大家讲过，就是我准备再换一种形式来做啊。其实我上个周末是第三周开始做，就换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我最开始想开餐厅的时候那种方式，就要它是一个它的名字，对，名字就叫 Eat with In， 就是我吃啥你吃啥，
对，
你别挑，反正我每天我就做一个菜。
你也别点，
对，
没，
你也别点，
你别没有你点的份儿。
对，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比如我想，哎，我这周我想吃鱼香茄子，我做个鱼香茄子。嗯哼。但是呢，因为我们这种餐厅毕竟不像我们国内那种炒菜，你还得备料，就特别麻烦，所以我都做一些简单做的菜，就你可以先准备好的，比如说我第一周做的扁豆焖面。 就先把扁豆都炖好了，就猪肉炖豆角嘛，东北名菜。然后把面条蒸好，最后大家来一份，哎，蒸一份，十分钟就好了。或者做点什么烤肉炒饭，但你做私房菜吧，每天做出来份数有限，因为我那个锅吧，一顿也就出五份儿。所以因为当时没关店之前，我从国内订了一批小火锅，因为当时我就想做点新东西，一想，哎呀，吃什么呀？又简单又，因为我肯定我这个人怕麻烦，
麻辣烫。
对，我想吃什么容易呢？又简单又好吃，火锅。
对，火锅也行。
对，
火锅就升级版了。
对，就是谁不喜欢吃火锅呀？你认识不喜欢吃火锅的人吗？
没有。
是吧，
大家都喜欢吃，连第一次吃的墨西哥人都很喜欢吃。
对啊，就真的火锅太好吃了。然后我进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小的，就是一人吃的小铜锅，是吧？
哎，
陪着香菜借过来，
太狠了，就是摸着就很沉，有很大的分量。
对，
摸着就是，你知道这个，他们那天来我家，因为我那天
陪着香菜请人吃饭，还借了几个锅。
对，借了六个锅，因为我家那个锅是那种大锅，一个是觉得吧，这么多人一起吃，一起往里面伸筷子不太好，
对，
另外一个是吧，是那锅它坏了，
而且关键是那六个人吃那锅就有点小，
对，而且大家坐的好远呀，你不能总站起来去夹，
对，
就不太好，然后就去搬救兵，借了六个锅，那个锅拿回来之后，他们说哇，这个锅真的太好了，
高级是吧？
摸着就是沉甸甸的，
还那种。
你这个锅进价多少钱？原价？
这个锅好像淘宝卖300多，好像我买了一件一箱就12个，好像给我278这样的。
那也挺好，
不便宜，但是它绝对值这个价，
值这个价。然后他们就拍了照片，然后在他们的那个网站上扫描了一下，发现是2500比索一个，不加运费还
一样的吗？
一模一样，因为他们是那个叫什么
？Mercado Libre 不是？
我哎，那个功能叫什么来着？什么拍图实物？他们就在
什么网站上买的
？AliExpress。就是墨西哥人用的这个吗？
对，所以 AliExpress 因为淘宝就是只能咱们用中文上，而且你要没有账号。你还看不了，所以有时候我想给他们分享还分享不了，他们得有账号才能看。
对，
所以 AliExpress 就是给他们的就贵很多。
对，但是那上面不可信，总用丢东西，
是吧？因为他用的好像他们那种国际物流，可能往美国啊什么欧洲这种比较成熟的还好，往墨西哥不是很好。
对，现在比较火的快递是极兔快递，我用了好多次，还挺好的，层层款，不比 DHL 差
哦，
而且还可便宜了。就是自从这个极兔快递进来了之后，就是大大的打击了墨西哥物流市场。
因为墨西哥的物流实在是太贵了，真的。
对，
不瞒大家说，就随便我们从我们这儿寄个，因为它文件是一个价，然后物品是一个价，寄个文件去墨西哥城，300多人民币。
哦，我的天哪！上次
而且还特别慢。
对，
我们国内顺丰就第二天，大城市第二天。什么次日
达，
原来我还觉得顺丰，哎呀，十几块太贵了，我再也不嫌顺丰贵了。
我也不嫌顺丰贵了，因为在墨西哥基本就是200起步。
对，而且来墨西哥之后，现在我觉得这次因为我太久没有回国了，你比我更久，
对，
所以说我对国内的物价已经刷新了我的认识，包括培培刚进的货，那个儿童的衣服，我都惊了。对，我说这个价格了吗？
是我在这从国内买了几双袜子。你说吧，袜子呢是12月25号到的，我1月1号就要回国了，我要这个袜子有什么用？
对，然后袜子特别好啊，培培说，哎，这袜子贵呀，5块钱一双。我说，哎呀，那也行。就后来
再仔细一看，不是，是2块5一双。
然后质量特别好，比墨西哥所有的袜子都好。
墨西哥东西真的是，因为到墨西哥是吧，一个是他们自己没有这个出产品的能力，他们就全部都要进口。
对，
进完之后吧，这你卖我，他卖他，这样式的，到最后下来之后，价格就贵了，但是质量还是那个5毛钱的质量。
嗯、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在这待久了，就现在我对物价，对国内的物价的这个怎么这么便宜，我产生了怀疑。
我也怀疑了，我就感觉这个真的是风水轮流转。我在2017年刚来墨西哥的时候，我觉得、哇，墨西哥太便宜了，
对，
大狗也便宜，这个也便宜，那个也便宜，然后觉得还不行，国内太贵了。当时是这个感觉，几年过去的发现墨西哥什么鬼东西啊，太贵了，不想买。
对，而且国内现在那种价格很低，但是质量好到你超乎你的想象。
其实我可能东西一直就是那个东西，只是大家一直买的那个价钱是已经被抬高过的价钱。
嗯，
然后现在发现了那个真相之后，发现就该这个价钱。
对，
再高就不接受了。
世界工厂这点我还是挺自豪的，当然就是
非常自豪。
对，因为前两天我卖一些店里的厨具嘛，因为原来餐厅很多嘛，现在用网那么多了，开始卖。我就在我们 Facebook 群上，大家抢购，
哇，那多好！
大家就真的就抢购，
就是你家，
而且我卖的不，我卖的就是，因为比如说我有一个高压锅，一个汤锅，就那个高压锅我买的很好的，餐厅用的，买的时候国内可能500多，我用了2年，最后我还卖了1200。
你这个太可以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边你知道一个铝的高压锅又小的那种还要卖2000比索。
墨西哥这个物价真的是就是它是一个不合理的存在，非常不合理。
但是就是它没有轻贵，所以我就刚才我陪陪研究，等你明年回来我们俩搞一个小商店，
可以可以
卖点中国产，因为陪陪的童装店开的是有声有色。
嗯，可有声有色了，
搞了很有很多粉丝啊，每天追着你。
有，都是熟人啊，比如说那个自从小孩上学了之后就是学校的妈妈们比较多、
啊、对，
就是挺开心的。比如就那天在学校他们的圣诞晚会上、嗯、我走走哎，看那个小女孩穿着我店的衣服、嗯、我就一看我就知道这衣服她
很有，就
这
东西也是不光是关于赚钱，就很有那种自豪感，觉得哎，我们中国人你看就是让你们见识见识你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外国人。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可以怼他一下，比如说有的那个快递老阿姨啊来了之后、嗯、就开始问了，嗯，这个衣服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的，然后说这些衣服都是哪儿的呀、嗯、是不是墨西哥的还是美国的呀，我说不是，是中国的。
对，就有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啊、但是那个老阿姨就是啊 made in China， 我说对呀、啊、made in China， 然后他就说啊，然后就露出那种不屑的眼神、嗯、他说嗯，那我再想想吧。我说你想吧，反正要是你家东西你要是不用 made in China 的话，我估计你家现在肯定是空的。
说得好、
啊、他瞪了我一眼，他最后还是买了，因为他知道在其他地方买不着这样的。
哎，你怎么老碰到这种？我好像就很少碰到这种种族歧视的老太太，
可能在
碰到好多
地儿的位置的问题、
啊。而且关键就是你跟你接触的本地人比较多，就很 local 的那种。
对，非常非常本地。
对，
你那块还是
因为像我那种还是对，包括墨西哥人可能也是跟外国人比较打交道的那些墨西哥人。
我那些就是本地的呀、啊嗯，住在旁边的邻居啊什么的，
啊、
那些老太太过来买
还是不太一样、嗯。
对，然后还有的时候还顺便可以给他们科普一下，嗯、因为我前一阵儿。就是热的时候进了一堆旗袍，小孩穿的旗袍、嗯、那种带刺绣的小领子、
啊、他们能欣赏吗？
能欣赏，而且卖的可快了，我以为卖不出去呢，我就没敢多进、嗯、结果发现全卖了、
啊、
卖完之后吧，我那个店员在那个本，因为他每天需要记录下卖了什么、
嗯、
然后他写了一个 kimono。
kimono 是啥东西？
和服。他说卖了一件和服。
教育他。
我教育了，我说你不对哦，我说这个不叫 kimono， 这个叫旗袍。
嗯，
然后他就这么开始，他就开始又去科普客人。他说客人、嗯、那个
因为对他们来说、嗯、对他们是分不太清的。
对、
嗯、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是什么中国文化
中国宣传，
就对啊，文化大使。我觉得这个我们听众还说墨西哥旅游局得找你们，中国旅游局得找你们，
对，找找我们吧。然后我店员就说那这个 kimono 和旗袍有什么区别呀、啊？虽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非常科学的科普一下，然后我就大概的跟他说一下什么区别，我还顺带加上一句，我说他们那个 kimono 是从我们中国学来的，我说你记住了啊，
汉服，你说
别人问的话你给人家解释一下啊。他说行，我知道了。
对，就所以你像我开餐厅我做菜也是，就是不是因为赚钱，在我们这儿我们之前说能赚多少钱呢，就怪累的，
是呗，
现在就是
地方多了，不是在这儿。
对，然后就是我是很享受那种，就是我给你做菜之后哇，看你那种很满意的眼神，然后跟
我
说、
啊、
我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菜。
对，
就那种满足感真的是，
那我们俩应该是一样的。
对，哎，刚才怎么本来是说到吃的，怎么再说到淘宝了？对，然后再说那个火锅啊、哦，那他卖挺贵，但他们吃完之后满意吗？因为他们应该都是第一次吃火锅吧？
老好吃了，
都是学校的家长，你们
对学校的朋友啊什么的，都是家里的孩子来吃的。
那他们会吃吗？因为我刚开始做火锅的时候，因为反正锅已经进了，我就说呢，比如每天做一个菜，我怪累的，火锅省事儿啊，我炒一锅底料可以卖很久。
对，
然后谁不爱吃火锅呀、啊？但是。我觉得吧，墨西哥人或者外国人他们不会吃火锅，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就是教人家怎么吃火锅。
对，
但是就是教给他们之后他们吃火锅的方式，你走之前我必须要跟你聊一下，就是不能让我一个人承受了所有，你知道吗？
我见到了我的朋友还是比较正常的吃法，
就是不能我一个人承受了所有，我都憋的，我说不行，必须给大家不叫吐槽，就是说一下这个趣事儿。
你下次应该写在纸上吃火锅的步骤和方法
都说了，然后让讲他们怎么吃，你怎么给他们介绍的，就是该怎么吃火锅。
我就给他们介绍，我说你看好了啊，大家你现在在面前有很多的食材，这些食材都是没有经过烹饪的、
嗯、
因为你一会儿要在你自己的这个持续燃烧的小锅里面自己加热、嗯、冒泡的全都熟了你再开始吃。然后呢现在每个人有一个碗，这个碗里又给你放了一些 base， 给你放了这些底料、
嗯、
这个底料呢、嗯、如果你想你可以加点火锅汤，但是正常人没有人加火锅汤的、
嗯、
你就直接捞出来、
嗯、
放到你这个底料碗里，
对，
你就可以吃了，就这么简单。
哎，我觉得你给我写一份得了。
我走之前给你写一份。
对，因为我每次给他介绍一下英文我还行，但是西班牙语吧，你知道我是西班牙语就是能表达明白意思，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正，他们可能有人会理解错。你给我写一个，因为每次来这种我要重新说一遍。
你可以在你那个店里面啊，来了请坐，我现在给大家放个 iPad 的那个吃播教学，一会儿你们就这么吃就行了。
对，然后他们就理解了，
理解了，吃的都是正常的，除了有一个傻子，对不起，除了有一个除了有个朋友不是，那是真虎啊，狂狂吃麻椒，吃了可多麻椒了。
我原来想过把辣的火锅底料那个渣捞出来，但捞出来它煮就没那么好的味儿了。
对，
你还要煮啊。对，再说说锅底，因为锅底我是来墨西哥之后练就了炒四川火锅锅底的本领
了，
是吧？我炒的还不错，真的不错，
味可正了。
对，主要是牛油要多，而这边牛油吧特别便宜，肉店的小哥基本上就是几公斤就都送给我了。
那个爱慕你的小哥啊，
不是爱慕我的，另外一个
啊，另外一个，
对，另外一个挺好的。对，那个爱慕我的小哥搬到另外一个肉店去了。
嗯，那算了。
对，
这样就可以有两个肉店可以拿牛油。
对，但他那个太远了，那个在沃尔玛那儿太远
了，
不爱去。
油钱太。
对，然后他就也挺好的，然后可能。牛油因为他们墨西哥人不用，他们就扔掉了。
嗯，
他基本上给我有时候就免费给我了，有时候要不然比如说给我一公斤算我十比索。
他这边牛油叫什么 Gordo，
就叫 Gordo 或者是、嗯、或者叫 Grasa。
Gordo 就是咱们正常的意思是胖子。
对，
肥肉。对，然后肉的话就是
肥肉。
对，因为大家正常想油的话肯定说什么 Aceite 或者 Grasa。
对，但 Aceite 主要还是植物油，这种比较多。一般像动物就要 grasa， 就是 grace， 就是脂肪嘛，或者人家说都能明白。然后就炒，但炒火锅真的挺累的。包括我就是普通那种34寸，算挺大的那种炒锅
啊，那挺大的。
对，但也就是炒不了太，肯定不像火锅店那么专业嘛。
你会颠勺不？啊，
我那个太重了，颠不起来
啊。我也不会，我就是羡慕一下。
那得轻一点，那个太重了，颠不起来。
嗯，
然后呢，我就想得弄几个锅底啊，咱们国内常见的。嗯、然后呢，麻辣的肯定是特色。因为也是我最爱的，
我也喜欢。
然后别的呢，我们国内比较火的呢，番茄锅底，
清汤的。
对，但清汤的嘛，墨西哥人他觉得没有味儿，
没有味
儿，
我觉得没啥味儿。
然后番茄锅底，结果吧，我失算了。其实我做的还挺好的，
好吃好吃。
但是吧，墨西哥人估计他们吃番茄吃太多了，天天吃，开了这3个星期，没有一个人点过番茄锅底，只有 Michael 过来捧场点了个番茄锅底
啊，那可以。
因为好多墨西哥人他就是，他
现在被咱俩吃了是吧？
对呀、啊，就他们番茄好像他们人实在是天天吃番茄，
他也想不到番茄可以做成很好吃的状态，对，所以他可能就没点、嗯。
但是可能真的就像我老说的，顾客，因为我原来也开店，你得引导他，得教他这个东西好，因为他们不明白。就是我是那种，不是说啊、哎，我开店我为你服务，就是我是为你服务，我服务也很好，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姿态。
啊，对，
我尤其在国外，你一定要保持这种姿态，就不要是那种啊，我为了配合你，墨西哥人你喜欢吃啥，我给你做啥，那我跟我的初衷是不一样的，我就要做最正宗的，然后我教你怎么吃，然后就番茄都没人点，然后呢，原来我之前店里做咖喱嘛，我上次从国内空运了很多那个叫什么白梦多咖喱，那个好吃，
嗯，
结果剩了好几大盒一公斤的，我说怎么办呢？我想哎，因为你知道国内你吃过呷哺呷哺，
好吃，
它的咖喱锅底好吃，
好吃，
然后结果上次第一次就是。陪陪老公，我说让他试一试好不好吃，
干没了都。
哇，他真的是，就吃了就不行了，感觉啊。那天
那么大锅，他能炫五锅碗吧？咱们就正常那个加底料那个碗，他能连续吃5碗、嗯。
对，后来说哎这个可以，然后后来我就做了这3种锅底，因为比较省事嘛。别的肉，反正我切肉机什么都有，比如什么冻豆腐呀，因为这边毕竟材料少，但是我也要做正宗的，比如说我自己做的牛肉丸，自己做虾滑。哎呀，
虾
滑做了几次。终于成功了，那东西手工的，你要狂搅，要搅很久很久，搅得可累了，它起胶才会比较筋道。
能不能用那个面包机搅一搅？
搅出来就牛丸它就不行，就口感就不一样。
喂、嗯，面包机。
而且那个，但那面包机你要那个量比较多，你要少的话它就不行。
嗯、
但可以动起来，下次我整整，因为我那个牛肉丸搅了1小时也起的不是特别好，就还得手。
费人。
对，费人。然后还有一些
多收点的，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海带呀、腐竹啊、油豆皮儿啊这种，因为这边毕竟材料少嘛。
对，他们也不敢吃。
对，包括午餐肉，因为我特别喜欢在火锅里涮午餐肉。
我也喜欢吃，其实我在国内还是好像还没有过这个吃法。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有加过午餐肉，
是
都是来了墨西哥之后
才开始
吃
的。真
的
好吃是吧？
对，
而且我们这就是没有那个国，就是叫 spam， 那个好像是午餐肉，就跟 spam 学，它是
牌子嘛，就是
对，它好像是反正是创造午餐肉的，
对，
他们发明的这个。
反正我这个加午餐肉和还有个什么东西来着，我忘了，都是在墨西哥这边开始吃的
啊、哦，但真的好吃，对
吃。
然后包括这边你想要蘸料呢，我们国内就芝麻酱，因为我们北方人吃芝麻酱，而且原来我跟朋友吃过火，他们都喜欢吃芝麻酱，
对，
就他们那芝麻酱放的夸夸放啊。
对，
然后呢
我是不是很喜欢油碟，但是另外一个、
啊、芝麻酱香啊，因为北方人嘛喜欢吃芝麻酱。
对，
但是呢这边芝麻酱单独买一瓶国内进口太贵了，
老贵了。
对，
而且它腻呀、
啊、对，然后呢我自己买了个磨芝麻酱机、
啊、
国内也是海运过来的，我这一次10公斤哗哗哗磨完了。
哇，太爽了。
我自己磨的花生酱芝麻，因为单独放芝麻酱吧我觉得没有，还是花生酱香一点、
嗯、
因为北京吃叫二八酱，就是80%的花生酱，20%芝麻酱。但我试了一下，我觉得一半一半比较好吃。
好吃
是吧？
上次从那拿。
然后呢里面我配的那个底料，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放一点沙茶酱。
对，
它就是有一点鱼的那个鲜味嘛，
沙茶酱，
就放点酱油，要是多放蒜，因为好像国内很多人吧有时候不爱吃生蒜就有味儿，但这个人没事儿。我问放蒜吃不吃，爱吃爱吃都爱吃
啊。那行，他们这边人啥都生吃，连洋葱都可以生吃。
原来我们店里方便面放巨多蒜，然后吃完之后大家也挺有味儿的。
是，我这边我给他们吃火锅的时候，那个蒜我都会稍微过油，也不是
炸、啊、
炸
一下，
但是加很多很多的油，把那个蒜变成金黄色的
状态。但其实那个味道就不一样，我觉得还是生蒜有那种口感，味道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价格，因为我们两个原来节目里说过，我们两个在墨西哥城吃了顿火锅，吃了3000比索，
肉疼。
因为他们家确实是贵、哦，因为比如一小碟冬瓜，那么一小就80比索，就30多人民币，就那么几片。
那个60块钱一把的香菜，我到现在都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香菜60比索，60比索是多少？我快40人民币了吧？
快40，嗯，
就那么一小把，我就想想，
没有40，20多，快30
啊，快30。想想，哎呀，不行，算了。不行，香菜过敏不点
啊！本来你就不吃香菜的，
对
对。然后你吃一下，像我做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吧，就是比较穷，物价消费比较低，所以我就不能做太贵。但是呢，我又不做太便宜吧，我又过不了自己这个坎。
你就是，我就觉得你就使劲加价，这边人啥都能接受得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这种高消费了。
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吧，我的那个价格就是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是怎么想
的
呢？
你那贵了，你那便宜了。
对，我是怎么想？因为我觉得，你想那个火锅，它是可以充气的那个气儿嘛，
对，
气儿还得花钱。他们有时候一吃一个小时，那气儿也挺贵的。我们这儿
对
一个锅，然后用锅，然后我们是一个锅底加一个小料，我收它100比索。在我们国内看来，觉得40块钱不便宜。
嗯哼，
但是在墨西哥，就是你是外国的吃的。跟墨西哥城比起来，我那一个炒年糕都要300多币，100多人民币那种。然后我觉得，但我又不想做的太贵，太贵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消费不起。我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一份锅底，我们先收100比索。东西你单点太费劲，我就全都做成30比索一份儿，就小份儿的，我把它换算成克数，就是基本上价格差不多，可以点很多种。
对，
因为我们当时试过，我说一个人还不得吃个5份6份能饱。
啊哈，你像我、
就是、
像我这种能
对，所以这样算呢，人均消费300比索，我觉得呢，我可以就还行，
啊哈，
一个人100多块钱人民币，
可以可以
可以接受，我是这样想的。结果呢，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翻了。
对，来吃的时候呢，就给你讲一下大家是怎么吃的。我来说，我也跟他们介绍，我说这个呢，我们是你要把那个算在那个像你刚才介绍一样，
对，
说完之后自己蘸着料吃。然后，但第一个来吃的人，我就没来得及说，他就一碗芝麻酱啊，我因为我给了特别多，大半碗，他把那个咖喱汤舀在芝麻酱里面开始喝汤，
哦，有点腻哈，
因为我那个汤熬的是那个骨汤，但是吧，这个汤是这样的，我也想了一下，我们中国人我们比较喜欢喝清汤，就那个汤是清澈的，
对，
墨西哥人吧其实也喜欢喝清汤。
对，他们可以叫做
对对，但是比如西方人、欧洲人、美国，他们喜欢他们那叫 gravy， 就是他们肉汤，就里面放了淀粉，黏糊糊的那种，包括他们什么南瓜汤，不都奶油蘑菇汤都是那种黏糊的嘛、他们喜欢那种比较厚重的汤。我觉得墨西哥有一个东西应该是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试过，叫 jugo de carne，
啊，
叫肉汁，你试过没、
啊？没有。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记忆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但是菜单里面就有很多有叫 jugo de carne， 就是果汁、肉的果汁，就肉的汁，
那肉糜汤吧，就里面都全是那种肉末之类的。
对，而且就黏黏糊糊的。
这边还有牛杂汤、羊肝汤呢，可恶心了，我都腻死了都要。
那
就
不是你不最喜欢那个蒙东哥就牛蹄牛肚吗？那不是你的最爱吗？
还不是那个那个吧，起码你能看到它这个不管是肚啊、肠啊啥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状态
啊，里面剁碎的。
对，但是它那个它不是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我已经忘了，回头查一下。不是，他有一个奇奇怪怪的名字，又问一下 Eric， 他肯定知道，他带我去吃过2次、他们是把那个羊杂还是什么东西的全都搅碎了放在汤里，就等于你这一口喝进去喝进的是那个 肉渣和内脏渣的汤、
这边有，这边我也喝，就是我们去吃那个牛头肉 taco 那家，他们家是过滤过的，我在别人家吃里面就是带碎的，有肉有各种羊杂就弄碎的、
他那
你都不知道自己吃是啥。
哦，那个我其实觉得他这种工作妹里面卖的还可以，但是他那个东西有另外一个奇怪的名字、全都给搅碎了。
对，我吃的就是牛肉和羊肉
这一口
都是搅碎的，而且你根本
奇奇怪怪的
不知道里面，因为我们中餐你起码吃只，哦，我吃鸭大汤、这个是肝，这个是肠，他这就是啥都不知道，有时候我都不吃那个底儿。我看到里面，因为你想羊杂嘛，里面有各种奇怪的东西。
对，你就羊杂汤是一个东西，羊杂碎汤还是另外一个东西。尤其他把那个碎又加了很多的时候，你这一口喝进去的不是液体的状态，
对，有渣，
对，磨牙都，还有肝儿什么的，哎，不行，可恶，那个东西我是真受不了，我跟内蒙人都不行了，这个我是真吃不动。完了，他们就狂狂吃，
对，所以说他们就喜欢这个，因为原来我之前也跟我们朋友们这样吃火锅。他们都喝汤，
对，都喝汤，
对，因为像我们的话，可能就我们从小的习惯，我们就觉得这个汤，因为它你煮多东西之后嘌呤特别高，
对，
我就跟他师傅跟他们解说这个东西不太健康，容易得痛风，但痛风这个你跟你说我查了，我也不知道英文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西班牙语怎么说，我各种查也查不出来，我用 Google 翻译之后他们也看不明白，所以我就觉得是因为只有我们东亚亚洲人比较有这个痛风的基因。
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你知道像美国人或者那个白人，他们就是吃海鲜夸夸喝啤酒，人就喝啤酒，他们没听说谁有痛风，但我们国内得痛风人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基因问题？像什么吃不吃香菜这种基因问题。
痛风是什么表现的？
就是你那个骨头缝疼，就是
那
种。那
他们肯定是有，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这个疾病没有一个专业的名字，他们只会说我骨头疼，因为他不会觉得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嗯，
他不会知道他叫
痛风。但我们国内，比如说我们说吃海鲜喝啤酒就容易痛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事后解释，但是就包括一些阿瑞娜，就这种有亚洲中国血统人，因为他们是在那种不一样的文化长大的，说哎呀，因为这个好喝。我们知道不健康，然后但是好喝，就包括以前我在请朋友吃饭给他们做那个水煮牛肉，
对，
因为我特别擅长，没有一次剩会剩一点东西的，他们把所有把汤都喝掉，我说这个
他们这个，
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喝这个，他们说但是好喝呀，就他们对那种他们对美食的概念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觉得比如说原来我给朋友给他们做炖一顿红烧牛肉，哇，做多好吃啊，结果另外一个朋友带了一个 pan de plátano， 就是香蕉做的面包，就顶上撒满了糖那种，他们吃说哇太好吃了，我觉得是对我的侮辱，你敢用一个香蕉做的面包跟我的红烧牛肉比，你说是不是侮辱？
你俩这个是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
不同维度的，我是降维打击，他们就觉得
一个主食一个甜品，
但那个就是甜，
你也知道墨西哥人就是夸夸吗，天天就是夸，
不，但他们就对这种就是甜配上碳水，他们就觉得哇太好吃了，而且很多白人他们好像也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
是他们的那个怎么说呢，他们那个口味和我们的确是不太一样，因为大家觉得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是
咱们的口味 很立体，
对，
你有层次，那个味道
好吃，
对他们来说甜，
希望他健康一下，
对，他们的甜就是好吃，
我觉得要开个奶茶店咱肯定行，
我觉得我看行，
开个奶茶店，尽管有很多的科技与狠活，但是大家如果觉得好喝的话，他一定会继续喝的。
对，就是大家也开心，就是有时候我们想给大家弄点健康，人家不领这个情。对，所以说那就是喝这个汤，包括火锅。后来我打错了什么如意算盘了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多一些西方人或者是就外国人吧，普遍来讲，他们喜欢分餐制，他们呢可能不会两个人共用一个火锅，说啊，我吃我口水，我吃你口水。但是当涉及到钱，他们就无所谓了，
屈从
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
对，就两个人点一个锅，或者比如来一家四口人点两个锅，就无所谓了，
一个辣一个不辣是吧？
比如说来了一对情侣点一个锅，点一个锅之后呢，我想我那一菜，比如一份肉就50克，
嗯。
那像你和大瑞这种，哇，你们两个我觉得一人还不干300克呀，
我俩能吃一斤，
所以你俩特别能吃。然后他们呢点一小份肉，点四个，因为一份就是四个牛肉丸，点一份虾，可能也是四只虾，好了，再点一份主食，一份面条，然后呢就两个人，哎，特别小心，一片片肉吃，放一点点，然后吃完，最后呢吃完之后再把汤都喝掉，
可以啊，这都绝对不能让自己饿着的，也绝对不浪费。
对，结果呢我的如意算盘就是一个人单人消费起码是250到300，就变成了两个人消费300。
哎呦我天哪，这俩情侣是这个情侣是比较会打算
的。对，但是这个是普遍现象，可能我到现在也遇到 有亚洲人，有一对马来西亚人，他们是会吃的，还有一个家庭，就美国人，美国和墨西哥的家庭，但他们之前在日本生活过，就他们是知道该怎么吃这个火锅的，但大部分人都是我点的，就两个人一共消费300比索，然后最后把汤都喝掉。
这挺好的，你吃完的时候还方便点，不会堵下水道呢。
对，我也这样想，因为在我们中国是这样，我们吃菜吧，可能也是我们地大物博，就自古以来，就是我们菜里面，我们是比如吃这个肉，我是有配菜的，
对，
我不会把这个葱姜蒜都吃掉。
对，他们不会，
尤其是川菜，真的是我们就是在菜里面找肉吃嘛，所以我剩一堆调料。但是美国人或者是好多西方人，包括昨天去了一个老客人，他是那种60-70岁的那种美国人，可能他们也是经历过美国比如比较困难的那个时期。那天我做的菜做的是酸菜鱼，
对，
那里面配菜多多，葱姜蒜酸菜花椒。后来我知道他们这个习惯，我还特意，因为一般是放花椒粒，我特意放了花椒面，因为他们不太会挑，每次吃到花椒就很崩溃。
对，
然后最后我看的时候，他把里边的辣椒蒜就吃了一滴不剩。
哇，太狠了，这个可能他也是真的喜欢。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有人会喜欢吃姜，会喜欢吃里面蒜，但我那里面放很多呀，就是一锅菜半一锅鱼半锅配菜的那种。就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会吃一点，比如我妈特爱吃姜，会把里面姜的，但我们绝大部分人不会吃那个。
我有时候会吃蒜，因为那个煮烂的蒜真的
很好吃，
很
香，对，
给它怼碎了拌到饭里
还助消化。但是然后那个美国老太太就跟我说，就他们是点了一个酸菜鱼，点了一个火锅，最后也把咖喱汤都喝完了。
哇，太狠了。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介绍，我说哎呀，对，我说我们中国有时候不就是不把这个都吃完。然后我很震惊，因为那个酸菜鱼其实油挺大的，我们是油大，但是因为川菜嘛，油大香，但最后那个油会剩下，我们不会把油都吃完。
对，
然后老太太就跟我说，后来我发现勤俭持家这一套哪个国家都适用。老太太就说，哎呀，我们小的时候爸妈教育我说，你看还有很多吃不饱饭的人呢，所以说呢你要把这都吃完。
嗯，这个倒是有道理，但是就怕他万一把这些东西全都吃了，回头肚子疼回来来找怎么办。
好像没啥事，因为我做的还是卫生还是比较保证的。包括以前就是我们从小好像都有这个教育，就是要节省粮食嘛。
对，
然后要什么随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对，
包括后来尤其是像我这一代，就我爸妈那一代是下乡上山下乡那一代就比较苦，我妈从小教育就是要把饭吃干净。就后来我也养成这个习惯，尽管说不是我刻意养成，但你一直受这个影响，比如说有时候餐厅吃饭剩一点我觉得不好，我就都吃掉。结果
对，要么就打包了。
对，有几年我都特别胖，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还又在打扫那个饭，我朋友说你住手，说你想你吃完这个饭你是省了点钱，你还要花钱去减肥，这不一样的吗？
也是有道理。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现在还是就是剩饭我还是会心里不舒服，但剩调料我不会不舒服。
对，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主食，大家也不以这个为食，所以就剩一点其实调料是没关系的。
就是我们的习惯嘛，因为我们是不吃调料的，但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比如墨西哥人也好，欧洲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他们是全都吃掉，是 我遇到人全都吃掉，没有剩的。
我那天请朋友来家里吃饭的时候也是，就是大多数人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请人家吃饭和人去你店里消费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在店里消费的时候吧，就不会大手大脚的，喜欢什么就点什么，那个肯定会稍微有点贵。就既然是请他们吃饭，他们肯定是都是比较放得开的哈。像我们当时是4个家庭，然后都是爹妈带着吃，孩子在一边玩，所以小孩不算，都是10个大人吧，8个大人。
那墨西哥人的饭量真的可以啊。
然后我就那个，我是在沃尔玛买的一盘一盘的牛肉，然后就这么一小盒，
切薄的，叫什么 Milanesa， 就是切好的。
对对对。然后薄薄那种肉片，因为没有切片机，然后我就买这个也行，他们也不懂，然后就买了。这一盒我买了8盒，吃没6盒。
那一盒得有，
那一盒上面写的是什么0.7公斤啊，0.5公斤啊，这种的。
那一斤多呢你？
对，然后我们就这么说，这是只是肉，还买了2盒火腿儿，就是那种成铁罐的火腿儿。
对，午餐肉。
然后
午餐肉。
对对对，午餐肉。然后呢，又买的什么菠菜，然后肋出嘎叫什么来着？
那个鸡胸肉。
肋
啊不肋出，肋出嘎还有北出嘎，我老搞混了。生菜，生菜，
生菜。
对。
然后又买的生菜，又给他们泡了点木耳，泡了点香菇，还泡点啥来着，鱼肉海鲜，什么那个蟹棒个啥这些东西，最后吃的是牛肉是第一个没的。
他们不爱吃蔬菜是吧？
哎，对，蔬菜是我自己吃的。
对，他们觉得蔬菜要吃生的。
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想生吃你就生吃，不想生吃你就放锅里，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喂我家兔子，啥事没有，就不吃也无所谓。然后他先吃的这个，然后下的那个叫什么罗非鱼
啊，
鱼肉，
对，鱼肉，
鱼肉也吃了，
对，鱼肉
海鲜也吃了。但是我比较震惊的是啥、啊？因为我家里没有其他面了，我就把我当时咱俩在墨城，我买了一些
挂面，
买一送一的挂面，我就给它放桌上了。但是挂面我不喜欢的地方是呢，你给它一下一锅，这整个那个锅它
就
变得很粘稠。
对，就最后我们在国内最后吃面。
哎呦，这些人啊，我就先跟他们说，我说呢，我说我建议的顺序是先吃肉类。然后你再吃点蔬菜、最后下点主食。我说我建议的顺序是，但是如果你们想随便吃的话也无所谓，你想吃什么吃什么。这些人吧，肉下了肉之后完全就开始下面，整个锅都腻在一起了。然后他们怎么吃？把那些面连汤带面夹到了那个调料碗里，和调料混在了一起，加点醋加点酱油，就这么一碗全都干进去了。那天其实是剩是没啥剩的，对，剩没剩什么。但是有一个朋友也是狂吃那个麻椒，那吃的辣的就也不是辣，他说那个整个人舌头都麻的不行了，还在那块吃。
你跟他说，你说你挑一下。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挑了吗？他说这个用挑吗？我说用挑。
对，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只要是碗里的都能吃。
然后吧，你就碰着奇葩的，像大瑞这样式的，他是喜欢吃麻椒的。
哇，他太猛了，
他是直接就着饭直接吃了。
我这么喜欢吃花椒，我都不会去吃花椒粒。
他看到另外一个朋友吃的那种面红耳赤的感觉，他就是在嘲笑人家。哦，这个你都不行啊。
哎、
这你都不行，你看你就是没吃过。我告诉你，我都吃过可多次了。
大瑞瑞也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对，
觉得我吃过中餐，
中国女性
我见过世面，
对，笑话人家。哎，你还不会用筷子呀？不行的话，你把不锈钢的给我，你拿那一次性木头的更好夹、
哎。他忘了他用不锈，他要抱怨不锈钢筷子不好使的时候了。
对，就是人比人气死人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地方我们的中国文化宣传的很到位，你看把大瑞瑞影响的。
哎，那夹的可好了，完了他还跟人家传。哎，你们都不知道吧？其实这个火锅呢，我已经吃过很多次了。
突然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一种
装大尾巴狼，给他装的。这个火锅呀，我教教你们怎么吃。这个呀，你知道吗？这个是醋，这个是米醋、陈醋，你知道吗？这个醋和墨西哥的醋不一样，墨西哥那个叫果醋，不能夹，不能放饭里吃的。像我们这个中国的呀，我说什么叫你们中国的？我说像我们这个醋是陈醋，哎，给他明白的呀。我在旁边瞅他，要不是我教你，你知道屁。行行，没说完跟人家白话。我跟你讲啊，这个叫麻椒，这个小辣椒它不辣，我跟你讲，它只会让你舌头麻，但你们要小心一点。我是很喜欢吃的，你看我都吃了好几个了，啥事没有。我再一看他盘子里果然没有挑出来的麻椒，全都吃了。
他真吃了，
真吃了。他说喜欢吃，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味道，香。对，然后他说，我跟你们讲，我第一次吃花椒的时候是我在平台上，那个我们中国朋友请我吃，他们请我吃酸辣粉、
啊、
请我吃什么四川的这粉那粉的，哎，可香了。我从那开始我就吃，我都吃好年了。哎呀妈，这给他装的，哎呀，显摆够呛。反正最后大家也吃挺好。
对，但是吧，你像我有时候，比如我。我是那种听劝的人，就是我不会吃，你要跟我说，那我听劝，我就按你的想法，
对，
你该我怎么吃。有些人吧，他不听劝，就你就喝汤吧，这个就算了。就上周去了两个客人，墨西哥人，也是原来我的客人，然后这个男的吧，也算见过世面，还在什么伦敦生活过，还有英文什么都没问题。他要说，哎，就你有柠檬吗？说我是墨西哥人，不得吃柠檬。哎，我说你要不要试试我们的米醋？他说不，就他就是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像我的话。那我就试试呗，
就是他也不能害你，你说
对。然后就我叫柠檬啊，给柠檬。然后呢，点了一个蔬菜拼盘，那咱们说就是蔬菜啥也没放啊。然后我说这个要煮一下，因为像墨西哥人他们基本上，包括欧洲人、西方人基本上都只是生吃的生菜，他们不做熟。
对，
但是我给他们炒蚝油生菜，那吃了也很香啊。
对呀、啊，他就是没见过。
对，然后我说你涮一下试一下，不、嗯、跟他来的女伴就一直抱着一盘蔬菜。在那生吃也没味儿、最后也没有吃完。我说你好歹煮一煮试一下，他不试，
就是不愿意试。
对，就不愿意试。
好多人是这样的。
对，然后包括好多人，我跟他说、因为那个牛肉我有切片切得很薄，我说这个就一边色就能吃，因为你那个牛肉就有口感，就很软很嫩嘛、但是墨西哥人他们不想口感，你知道他们做饭那个肉往锅里一放就不管了。
对，
到最后干的都不行了，成牛肉干了。然后我跟他们说，然后后来我
笑出猪叫了。
对，因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火锅吧是要你吃就是火候，
对，
吃多少煮多少。然后他们说，哎呀，我就喜欢都煮在一起，
就不听劝，
就煮成一锅汤，像你说的面也在里面，呱呱呱煮，
腻得慌。
对，但他们觉得已经很美味了，就是这种吧，也不是说咱们吐槽，就是说。 可能每个人对梅味的理解不一样，他觉得这个已经非常好吃了，觉得这个汤太好吃了。然后包括因为自从我两周之前开始做了两次特色菜，就每天做一个特色菜，然后来了一位大叔，那个大叔吧看着估计有五六十岁，就瘦得跟杆儿似的，然后呢也是我
原料吃的，
对，也是原来我店里的客人，但是我不记得他，因为比较熟的客人我都记得他，他就是不爱说话，就来了之后一吃饭耳机一戴说话他也听不见，然后来了之后就要吃特色菜不吃火锅。
嗯，
第一次上周我做的扁豆焖面吃完之后，嗯，他就是那种好像吧，他可能就算很满意他也不会很夸你，就是那种有点高傲的感觉。
那是墨西哥人吗？
他一直跟我说西班牙语，但是呢明显带着美国人的口音，
其他的味儿是吧，
美国，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外面待久了吧，基本上有些口音能听出来，比如说法国人说英语就是啧啧啧，就是就是个口音，包括我们中国人说，我们说话也有我们的就是中国口音，就我们的李叔经常说什么 English no good， 就是典型的中式口音。
对，现在能分得清了。
对，然后像我后来我问我朋友说，你觉得我有口音吗？肯定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口音，但不会说那种有一种标准的，比如说印度人一说英语，我们都说啊这印度口音。美国人说，哎呀我还不会学。比如说他说那个 por favor， 他说 por favor， 就是那个是吧，你会学吗？
不学我就来了，
墨西哥人学的
这个东西，
就用英语发音来说西班牙语，他还坚持跟我说西班牙语，我说要不跟我说英语，不一定不说英语，然后呢走的时候
他在练习西班牙语是吧，一猜就是，
但他西班牙语说的吧那个口音就是不是按你的说，你基本上母语级别的，你有口音你也能听明白。比如有别人
笑死了，
他中文不太好，跟我们说，我们能听明白。
对，
但我是一个外国人，我的西班牙语也就这样。你再跟我说个带有口音的，
咱们两个何必互相折磨？
对我太难了，就起码英语吧，我的英语比我西班牙语还是好的。
对，我想起一个美国人和西班牙语在那块纠结，那个墨西哥司机就那个。那什么旅游巴士的那些工笔的就开始了，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就他们说这个 tour，
但西班牙语他就用这个 tour，
对，他在那边嘟噜嘟噜嘟噜，然后去什么什么的地方嘟噜，然后那个美国人就过来了 tour， 然后他们俩就开始在那块掰头。
比如墨西哥其实用很多是英语的单词，我们之前也说过嘛，最后就变成西班牙语的发音。
对，
然后呢，这大叔第一天吃完之后，其实他挺满意的
，very good，
但是呢，他表现出就开始跟我聊天，就还西班牙语啊，我这费劲的，就说哎呀，说你用的是什么油？我说我用的是大豆油，因为这边墨西哥你知道油，它就那几种油，
对，
类似于菜籽油，但是味道和菜籽油不一样，就那个花的那个。
这边的油我觉得一点香味都没有，
对，没有香味
是吧？
所以后来因为我在 Sam's 大桶的就是那个豆油，
对，
然后我说我那是大豆油，他说以后我肯定会每周都来吃你的特色菜，你能不能用橄榄油炒菜？我说我们中国吧，我们不太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呢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对，
不太适合我们
中餐。那个、不适合中餐。
他说我不在乎这个味道。我说那你得提前跟我说，就这个人就是很事儿嘛。他说你得提前跟我说，然后就开始跟我普及这个植物油啊，蔬菜榨的油啊，加了高温之后呢，会产生一种有毒物质，这个呢对身体特别的不好。他是那种看着瘦成杆儿一样，然后。一掏钱哇砸一地，我们还给捡硬币放到手里又掉了，就那种拿东西都拿不稳，走路都颤颤悠悠的。
大爷你知道你为啥这样吗？就是吃橄榄油吃多了，
就给我们普及。然后我说啊，我就那你得陪着笑，毕竟我们也算服务行业嘛。
对，
我说行行行，下次您来之后提前跟我说，能做的话给你用橄榄油。他就问我啊，下周什么菜呀？我说下周我准备做酸菜鱼。都说哎呀，但酸菜鱼我要用点猪油。他说猪油没事儿，猪油是健康的。
哎、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想就是那个猪油，其实猪油是健康的，它是叫什么饱和的吧，反正有健康的。因为现在好多蔬菜油是工业出来的嘛，
对，
就不太好。
那大爷还挺懂。
对，然后后来说没事儿，然后走了颤颤悠悠，你知道吗？看着估计也就五六十岁，我觉得。然后后来我跟小姑娘说，我说你看咱啥都吃，你看他那么讲究，颤颤悠悠就是拿东西腰都弯不下。
这个就是杂食动物和。惊喜动物的区别。
对，然后这个大叔就是后来我就说，就是让他让人感觉不舒服。我说
是吧、
哎？对，然后我说
让你来吃饭，没让来上课的。
我说下次别来了。结果这大叔呢，
又来，
他又爱上，就是什么叫吃到福啊？第二周又来了，先给我发个短信。我是周六周日那个营业，他周四就给我发的。哎，你这周做什么呀？跟他说啊，我做酸菜鱼。说哎呀，你今天关门啊？我关门之前我来吃。因为墨西哥人我们之前说过，就大家不太靠谱，就是你说你没预定，你不给我钱，我是不会给你留的。
对。
对啊，那你说你来的晚，我每天就做那么多量， 人家点我能不给人家吃吗？
嗯，
是不是？
是，
你又不是老客人什么的。然后呢，那天来了之后，刚好哎，我房东每次都来光顾，第一次吃了扁豆面好吃，第二周就前天来吃酸菜鱼，说哎呀，给我来五份。我说阿姨，我这一天就做出来五份，我说我就剩三份，都给你吧，先给我做三份。我刚给这大爷发信息，我说哎呀，今天是鱼没了，他进门了。我说呀，对不起，刚卖完。哎，就开始生气了，就那种，我跟你说了我来了，但是你没有跟我说，就是，就你没有预定这东西，谁先来给谁嘛，
对吗？你这周说下次来的时候，你就先留一份，你留一半的钱呀，或者怎么着的？
对，或者是你每周因为
预定费，
对对，然后就不高兴了，甩头就要走，就是很没有礼貌，就跟我说，我跟你说我来了，就很不高兴，然后甩头就走了。我想你走吧走吧。然后就是求爷爷告奶奶，赶快走吧。走到门口，觉得不行，好像还得回来问，再问你还有啥呀？我说我有火锅。他说：“哎呀，我在什么泰国原来都生火锅，但是吃一下吧。”
嗯，
就点了个咖喱锅。对，点了个咖喱锅。点之后也是说，我吃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好多外国人、西方人，他们比如这顿，他们不会把就是鱼肉和猪肉，他们不会煮在一起的，
嗯、
他们觉得这个不搭配。
对。对
但是我跟他们讲，那他们还是有时候习惯嘛。他说啊，点个鱼，点个虾，点个什么蔬菜。点完之后，就也是因为我们会有那个漏勺嘛，
对，
就两个漏勺，一个是能漏的，一个是那个盛汤的勺。我就突然有个印象，就是他拿那个大的那个舀汤的那个勺，拿那在那喝汤。
那这，
但这个大叔比较事儿多，我心想给他送个勺，后来想算了，我不打扰他。就突然感觉有人不是搞笑吗？拿着大勺吃东西，然后突然我就想，是不是有时候外国人看我们拿咖啡勺喝东西也是这种感觉？
会的，会的，会的，
是吧？但这个就是每个人喜欢就无所谓嘛。
对。
然后吃完之后，他也是点了几份肉，最后把汤全喝完了。
太狠了！
全喝完了，那一块咖喱吧，其实咖喱块也放不少，你擦才能稠嘛。
咖喱比较香，就觉得喝咖喱汤比喝辣锅的汤更能让我接受
一点。对，而且我们那是骨汤的高汤嘛，然后喝完之后。面带笑容要走的时候过来跟我说，你知道吗，墨西哥人有个说法，我也没听明白，反正大概就是说，你本来想要一个东西，结果呢这个东西没有了，结果呢你得到了更好的东西、
uh-huh.
一句谚语你听说过吗？
没有。
反正他说你明白吗？
中国有句谚语，但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啥。
对，反正就是说啊，就也不是说什么上帝关上一个门就打开一个窗，就是说他得到了更好的东西，
无心插柳柳
成荫。然后说哇，这个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火锅
啊！
我心想，哦不，他刚才是这样，他一上来调料的时候，我给他解释了一下，他直接把那个麻酱倒到了锅里面，倒了一半，
这也是一个经典做法。
对，后来我想，我给你换个锅嘛，我那锅咖喱也挺贵的，还浪费了，
不用让他们瞎吃，
反正做他们也都吃进去了。
对，
然后跟我表扬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火锅，
嗯、
就是
留点小费了不？
好像留点小费，留了50、
啊。那行那行，
这种就是，但是他吃的吧。就你也没办法，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品味，他吃的吧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吃的正宗的火锅，但是他满意，
就是
他满意就行，就是你有钱难买你高兴，
他吃的很开心，就是你看得很糟心是不是？
对，就是你不能说糟心。
我看他们下面条的时候我也可糟心，我先把腻死了，这咋
吃？对，所以说我就说这种，我就一定要跟你分享，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不能我一个人就是憋死我了呀。
对，我那天也是，我看他们吃完之后刷碗的，就吃不了到最后他们已经都是留在锅里了。
对，都嘎巴底下了。
对，然后我就涮了一下，过滤了一下，用清水涮了好几遍，又烫了一下，麻椒挑下来喂狗了，因为他们最后又剩面条，又剩肉，又剩火腿。
对，因为像我们就是你涮多少吃多少，不浪费。所以他们，你说他们浪不浪费？锅里还剩那么多肉，还剩面条。
真是有点不太懂哈、
啊，就真的是，反正就是文化不一样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吃饭这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不知道你那一代怎么样哈，就我这一代，大家家里
你也提到这一代了，
就我们这一代哈，其实我们家里可能今天炖一个菜的话，我吃不完，第二天是会继续吃的，我放冰箱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肯定是呀，
对，我放冰箱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哪怕可能第三天，像我们东北那个天气、
嗯，
冬天冻第三天，
对，其实没事，
接着吃的话也是一
件非常正常的事，尤其是肉菜，因为蔬菜的话会容易就不太好嘛。
对，像我们家是炒菜比较少，炖菜比较多，
对，这种没问题的，
炖菜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
对
啊、然后最近可能就是在网上或者在这边吧，看着很多人就什么隔夜菜不能吃，我这个其实也是分的，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菜
有些蔬菜
也不可以，
对，是蔬菜不行的。
那个炖菜我觉得第二天还挺进味的，
对，
就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你像我原来我们做卤肉饭，就是 你做的话，一定卤完之后，我们是高压锅不开盖的，
对，
放一夜，第二天那个味儿就融合好才好吃。
对，有时候其实太讲究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道理。
嗯，对，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说墨西哥人说节省不节省，剩的菜都到了，是吧？
对，
特别喜欢扔菜。
我就是那种我们吃在外面吃饭吃不完我就打包，打包之后回家接着吃那种。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就搞那些没有用的，大家本来都穷的揭不开锅的吧，还你在桌上剩那么多菜，这是我比较理解不了的墨西哥人的一个点。
这是文化不一样，包括像我们比如吃调料这个，但真的这个就是不是一个两个人，是所有人把汤都喝完，然后还有一天就是一个妈妈给我发信息说
肯定是太香了。
对，一个妈妈带两个孩子，就说你看三个人说哎呀我想带我两个孩子来尝一下，还挺心酸的感觉你知道吗。后来来了之后点了一个锅，就点了一份手扯面，点了一个牛肉，点了一个啥东西，点了三个东西，小心翼翼的吃，把汤都喝完，就剩下汤底，对，然后还给打包走，就是有点心酸，但是
可能这就是生活方式吧。
就他们真的想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像我的话，那你要尝一下，我肯定按你们怎么吃。我刚来墨西哥，那我不会吃大狗，我得学学，是不是？
是。
但他们有的就不听劝，就是也不能说恼火，就是觉得让我就心里就是咯哒一下，就是
不听劝哈，就是难受。
对，所以那天那个大叔呢，不是吃服了之后走了，说以后我每周都来。
哎呀，
就这个办法，就这种吧，他可能内心是欣赏你的。
对，他可能是单纯的嘴上不会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但他就是让人很不舒服。就是我就是跟那个我的店那个店员说，那个小姑娘说，我觉得他就很侮辱人，很 rude， 很不尊重人。
对，
表达方式不
是
很让人接受，
成长环境啊什么的。然后大叔也颤颤巍巍的，
可能那一辈的人就是那样的。
但可能
也分人吧，反正
对也分人。
对，反正不会说话的人太多了。
嗯、但你至少要尊重人，因为我遇到这边基本上大家还都是比较平和的。但是他最后就让我心里还有点难受，最后又跟你说哎呀，就我有点内疚，就是我没给你伺候好，你知道让你把调料放进锅里了，结果你还特别满意。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文化差，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纯纯的墨西哥人，他们是不会这么说话的。
嗯，
就我们今天早上还在和就是这边的当地这个朋友一起讨论，我说可能墨西哥人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会用一种很中肯的态度说出很漂亮的话，就起码他们面上过得去。
对，他们
不会像其他什么欧美国家的人吧，他们可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直。
对，有时候但他们也会说漂亮话。
对，
有时候会直一点，
其实实质是一样的，但是墨西哥人会把这个东西装饰得很好。
对，所以说其实那天就是那天跟我要柠檬那个夫妇，就是一看觉得最后可能不是吃得很好，因为最后他就是要的那个米粉嘛，煮也没煮熟，然后夸我，因为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东西太硬，你先弄一根。
嗯哼，
最后好像都反正也还有点硬，就这么吃了。后来我问啊，我说好吃，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就昨天我去那个威利斯吃饭又看他们了，啊，我说你在吃啥呀？说我在吃那个 chilaquiles， 但是那个 Molly 的那个汁儿。
Uh-huh.
然后后来正好也是听众来看我嘛，我说哎，我说因为我不爱吃，我说但万一人家爱吃的是不是？
Uh-huh.
点一个墨西哥特色，他说这个可好吃了，里面加鸡肉。后来我点了一个，大家都没爱吃，
大家都不爱吃啊。这个我也不咋点。
对，所以我就说
他 Molly 做的不好
吃。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会不会比如我们吃墨西哥菜，墨西哥人问我说好吃吗？特别好吃，我们也得，
就是、
你不能说不好吃呀。
No que dar mal。不能面上过不去。
对，所以有时候呢可能来之后大部分人都觉得很好吃，但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但也是用面上，也不可能说
我昨天晚上那个圣诞晚餐他们问我好吃吗，我说啊好好吃好好吃，因为大家都开始说哎这个好好吃，这个和这个好配呀、啊、
就是
这个好不错呀，问我啊好吃好吃，
高糖高碳水，就那个碳水我真的吃不下去，
就实际上
全是碳水啊。
真的好吃的话其实是不用说的，你那个脸上就会表现出来，如果是什么东西真的很好吃的话。
对，像那个吃福的大叔，就是一走的时候来的时候生气的不行了，一吃上之后
吃乐呵了，
就乐呵了，那个眼神都变得温柔了
这个就是美食的力量。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实现了我当时其实最初的初衷。
嗯，其实我们的初衷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是挣钱的，当然大家都想挣钱，但如果挣钱的话其实有很多种其他的方式是可以挣很多钱的方式，不会来这种小城市，
我们就不会来这儿生活了。
对，这个小城市的确是，没啥可挣大钱的地方。但是大城市有大城市生活的好，现在我们这种小城市也是挺好的。那我觉得大家的初衷可能都是想去宣传，宣传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宣传自己的文化。
对，因为他们真是，我觉得
这个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不是像他们看到的电视上的、电影里的和 那些消息上的假的生活状态。
对包括那个墨西哥人，他跟我说，他说他可能2017年第一次去中国，哇，他说原来我在电视上看的所有东西没有一个是真的。
我觉得就是被很多比如说像美丽国呀或者什么被他们粉饰的很假。
对，他就说哇，没有一个是真的。而且那天去我餐厅吃那个差不多快70岁的美国老太太，她是80年代去的中国
啊，
就是也是有点，就是你想那个
有点意见，
对，那个年代去中国的，她真的很了解。
对，
就这种是你抱着一个放开的心态，你了解中国包现在怎么样的。但大部分人还觉得就是对中国人还是说，哎，中国人都吃不饱饭，
对，特别闭塞。然后
说
那个卖女孩
都是大农村。我说你去看看，包括上次好像前一阵一个朋友说去了重庆，都惊呆了。
哎，我说我们滴滴都无人驾驶了，你们还在这块打 radio taxi， 你们还在那个叫什么用对，也不是对讲机，就是人家这个出租车公司给你一个号码，你打号码，
对，打号码还给你安排。
对，完了
对
你得手动报，
对对对对
对，你得嘴动报你的地址，然后他再安排一个车来接你这种的。我说这个，你们这个就很土。
对，所以他就说啊，原来我在电视看的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对，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
真的，这个反正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这
个
就一样，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觉得墨西哥都是毒枭一样。
对，
就我们不要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光听，一定要来看看。
对，就是
我们觉得人都是毒枭，人觉得你都是大农村，饭都吃不起，都吃不
上。你来了就会被嘎腰子。
对对，吃不上大口这种，
来了就会嘎腰子这种，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像。我那个店里也是，我就经常会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东西吧，我说你们不要带，就是 Made in China 这个东西有色眼镜，
都能吃服。
我说每个东西都是有自己价钱的，但是像墨西哥这边也有2元店啊，1元店吧，他们这边叫 3 pesos。
那东西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进的，咱们中国都不用这东西了。
就是其实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次的这一种。
对，
但是他们就卖，
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制造，都是这样的。
对，然后就戴有色眼镜，比如说像我那个侄女，10几岁的小孩，然后他有点零花钱了，他去那个2元店、3元店，去那个 Chinatown 中国城里面买了一个15比索的口红，15比索现在什么叫6块钱的口红？回来抹完之后怎么着，烂嘴了，烂嘴之后从此就是我再也不买 Made in China 的东西了。我说你这个你自己不会挑吧，你不要赖别人，那个东西你见过哪个中国人去买6块钱的口红了？我说你就瞎买，
也有。
我说你就瞎买之后买完之后还烂嘴。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这种他们这种店确实是很赚钱，但他们就是可能真的就是赚钱。
对，
他们其实反而哎，不是拔高我们自己啊，
他们
其实利润也
现在不太高了。
对，但他们确实就没有做到这种宣传，正向的宣传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东西的这个，我们是不是有点拔高自己了？
对，也不是，就我觉得大家可能背景不一样，因为像我另外一个城市那个朋友，他说在墨西哥，起码是 Chiapas 州的这些 Chinatown 这些中国城，他们全都是有亲戚关系的，全都是表兄妹，
都是
从广东的某一个村里出来的，然后从这个村里出来之后，大家就在说，哎，我这能挣钱，你就过来吧，他这么跟我讲的，然后他们这就全来了，来完之后刚开始大家互相不认识，结果后来大家都是在同一个中国餐厅打工啊，就认识了，认识就是结婚生小孩，生了一个小孩养一年，咔送到国内给爷爷奶奶养，然后回来了继续工作继续创业继续赚钱，再生个小孩，哎，生完之后养一年又送回去了，他们就是持续的在这边赚钱。他们就是发现前一阵他们家是一直是开中国城的，后来发现因为中国城他那些小件的东西很多，他一个店里面不大的店面哈，还没有以前你家那个餐厅客厅那么大呢，
是吗？
那个大概一半那么大的左右，然后就发现这么一个小店都要又安摄像头，几个摄像头，10个店员，就这样都逮不着小偷，那个小偷可多了，比如一个女的带着孩子来，过来之后顺手揣了一个什么就走了，然后墨西哥店员他也比较傻，主要是你不是他的东西他也不在乎，眼睁睁的放着这个小偷走，然后他就发现吧，这个东西呢就是海运，一个是时间又长，一个是它利润又不是很高，因为中国城的东西你再卖贵了你是没有人买的，
对，
然后你
也不便宜，反正
对，
就那个品质在墨西哥还是挺贵的，
对，完了吧你卖便宜了吧，人家觉得你这个东西质量不好是应该的，那中国城的东西质量就是不好，所以他们的处境比较艰难，再加上有内贼，家贼难防，然后后来实在开不下去了，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店就这么将就着吧，只要能维持下来就行，然后呢他们在 Tuxla 另外一个城市开了家奶茶店，他说奶茶店的利润还是要比那个高很多的，
那肯定呀。
对，
但是其实吧，像我比如现在我的店里面我不卖酒水， 我不卖碳酸饮料，因为其实我的做生意这么多年，我朋友一直管我叫良心小商贩，就是吧，我是有那种我赚人钱赚多了，我心里不好受，我觉得不好意思。
对，
然后包括呢，我不喜欢卖一些不好的东西，就
是
饮料这样，饮料你吃的都是糖，对身体不好。酒水我从来没有卖过，因为
我可以卖你茶，是不是？
对，我店里只卖茶，就是酒，我觉得不是个好东西，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想喝饮料，你们自己买了带过来没有问题
啊，你可以，我们这儿可以，
对，
包括你可以带过来，
我给你杯子，我给你冰块没有问题，但是我就不想赚这个钱。所以奶茶店呢，其实我知道很赚钱，包括之前我也萌生过这个想法，因为我在这边，我在店里做过就正宗那种港式奶茶，
对，
用炒的红茶，用那种浓缩牛奶
丝袜奶茶，
对，对，那种淡奶来做的，但大家反而不爱喝，就是有时候更健康的大家不爱喝，大家反而是要喝那种就是好喝呀，科技很 好喝呀。
对，
包括之前那个不吃什么植物油那个大爷也是，我心想啊，你这么讲究，那你喝咖喱汤，那咖喱里面就是老高汤，也不太健康。那他就是有些人就比较事儿。
是，像这边的奶茶，就咱们这个村里唯一的一个有 W 嘎有奶茶的地方，就是在那个一堆台阶的那个景点的那个地方。但是它这个饮品店嘛，我也不知道是墨西哥的还是哪儿，但是它的那个名字好像是一个德语名字，我也不知道具体叫啥，我读不出来。然后他们家就是有 Tapioca， 但是他们会给它进行创新，比如说它这一个 Tapioca 里面给你铺了一层珍珠的底儿，然后在那个杯壁上给你挂一堆芋头泥、芋泥。
对，这种叫什么脏脏？不叫脏脏是什么？
它这边叫 Taro， 芋头
吗？
就是芋头
啊
，Taro。芋泥的，然后里面再给你加一点什么抹茶浆之类的东西，熬的
浆，
糖
浆，对，
然后再加点啥，再加点牛奶，这个就完事了，就是完全的狠活他都不狠，觉得不太好吃。那个珍珠啊，它都是硬的，然后他们就这么吃，
他不会煮，
他们就觉得应该是硬着的，可奇怪了。然后这帮人就是喝的可乐呵了，结果发现了这个东西就是网红店效应，他们家真正好喝不好喝吧，人家也不知道，他们也没喝过正儿八经的珍珠奶茶。
他们也讲那个网红效应，
对，只要是把那个店装饰的好看点，一堆网红来打卡，那这个店就火了。
啊，
他一杯也不便宜，一杯79比索，80比索，
那挺贵的呀，
比中国贵好多好多，而且还不好喝。
那我觉得就这种是我不喜欢做的生意，因为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
侮辱。
对，就我有一种我不愿意去欺骗别人，就是让我觉得愧疚，我有负罪感。
对，
我也是。那我干嘛？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这种，确实是赚钱肯定是要赚钱了，
不赚钱活不下去。
对，然后还有就是确实是因为我是那种可能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国内都不做菜，但是来了之后
我也不错。
对，跟外国人比了之后，不是我说我有多爱国啊，但真的是那种对自己文化的，对自己文化的那种自豪感。
对，出国之后会有一种的文化自信，
是吧？就有那种真的是，但我们确实我们有这个底气自信，
就是出来之后一发现他们那个的确是不太行，他们这个不管是做菜的方式啊、买的东西啊什么的，的确都是不太行。
对，
我店里也是这样的，就是拿过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所以也敢卖稍微高一点的价钱，因为主要是这样的话时间长回头客会多的，
他们也满意，就是这个就是双方都满意。
对，像我那个合伙人，他是在店的另外一面墙上放了很多小饰品，就是咱们国内那些什么工厂源头货，1块钱进的卖100比索这样式的。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那客人肯定都不满意啊，
反正大家是冲着样式来买的，其实还可以哈，都是看起来都不错的，但是它价钱定的起
有点高，
对我来说是有点高，因为我是知道这个东西什么价钱，5块钱一对的定，我是不会花200比索去买的，但是墨西哥人他买呀，然后买完之后冲着样式来买的，结果时间长了就发现这个不行。我是很少去店里的，
对，
但是我去的那一次我就碰上了2-3次
啊，
有人说，哎，你看你这个耳朵不行啊，100就坏了，然后你这个颜色不行，你看我耳朵都黑了，然后你这个不行啊，我过敏，什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这个东西就是他做的这种快速生意，时间长了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对，所以像我们都是，我们肯定不指望这种快速，因为像我们都是那种我们要打基础一点点打，包括像我们播客也是，但我们刚开始其实起步比较高，我们的起点就日坛公园起步比较高，
对，
站在了巨人 的肩膀上。
我这个备胎的起点也被你拉高了，万年备胎。
对，但是其实就算刚开始我们像我们一直为爱发电，但我们还在认真在做，包括培培顶多我就请他吃吃饭，是不是就还在认真的在做，
只要把我喂饱了就行，
真的是
怎么听着，今天为了拉我录这期节目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个保鲜盒的鸡爪子
对，但真的是就认真，但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个路子是正确的。
对，我觉得做人要讲良心，
对，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不一样的人就 有时候原则不一样，底线不一样，就没有办法一起成为好朋友。
对、
对，包括现在我经常给他们，对，我不光是好像宣传美食，我还经常给他们，哎，他们现在在国外特别流行什么老子啊，什么庄子呀，
对，
我还经常给他们讲什么庄周梦蝶的，我说哎呀，我说我们中国有个哲学家，给他们讲，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包括他们有时候对佛教，因为现在就佛教，我们这不是什么各种什么静修中心讲佛教嘛，我说你们的讲的都不太对，我说我给你们讲一下，我给你们讲一下金刚经，
我是不懂这些，基本我都是闭口不谈，但是他们如果问我的话，我说你等一下，我可以给你查一下，但你再问我，我是不会随意，
因为他们其实就像可能就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可能对一些西方文化也不太了解，
对，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些人会虚心的去跟你请教、
嗯、
这种就慢慢就是无形的，也不叫无形的，有形就是你做到一种文化传播，
对，
就这样的话，但是有些人呢，他你看着这个人他就是像你说有点带点嘲讽，他们那种有色眼，他们没有去过中国、他们就开始说啊中国怎么怎么着，这种我也会怼他，就是你不要对你不知道的东西去瞎评价，像我们比如我们有时候也评价墨西哥，但我们起码我们是真正了解了之后，
对，
我们来吐槽，也不能叫吐槽，就是以我们角度来说一下嘛。
对，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像咱们这种真正在这边住过的人，其实我觉得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发言权的，毕竟是真实的在经历这个事情经历这个社会，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新冠的后遗症吧，就是大家到现在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是还停留在我们吃蝙蝠的这个阶段
啊，但这个我好像我身边的朋友都还好，
是吧，我反正我这边我觉得很多有无知的人他们就会这么说、你也知道他们墨西哥人比较喜欢开玩笑哈，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见怪不怪了、然后那天我请他们吃火锅吃木耳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是不是蝙蝠的耳朵，我说对呀、你吃吧，你看看脆不脆，里面有没有耳屎，然后他咬了两口他说没有啊，我说没有就行，有耳屎的话把你吃到傻，我跟你讲，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种很无知的问题，
但他最后你跟他说，你竟然跟他说那是什么东西，他就开玩笑，
他就是开玩笑的，最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是木耳，他说这个看着好像啊，你看这里面还有脆骨，我是不是虎，那是木耳的梗，
对，但他是开玩笑是可以开玩笑，但这种就有点让人很不舒服了，
对，
就是还带着他们的那种无知，
对、
哎、所以就是真的因为你接触 local 比较多，我基本上接触大家都还是出过国见过世面，
我们这边我认识的吧，他有很多是这种本地的土老板这种的，
对，就是也有钱，
对，就是有钱呀、啊，
没什么见识，
他就是掌控了整个 Chiapas 的玉米饼的生意，
我的妈呀，
对，人家就是土老帽，但是可有钱了，
对，
就长得也土，但是人就是有钱，然后可能没出国，也没有什么见识，
嗯，
就是这种，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正向的文化传播吧，不懂没关系，就给你讲一遍，第二次懂了就行，
对，然后包括可能有点就是我给你讲了之后你还是抱着一种自己的那种自负的那种心态
啊，那样的人就不算朋友了，走人，让他走，
对，所以这种的话我也会怼一下，
对，怼他就是要怼，
因为我们两个性格，我们东北女人北方女人都是那种不受欺负，
对，我们是不卑不亢的，这种
对绝对是不受欺负的，
不行就干、干不行不行就怼，干还干不过，
干还干不过
干还干不过，但是可以怼一下，
对，但是哎，我原来就是开店的时候，在南方我先开店的时候就是以那种客人不好我骂客人
骂也不太行，我还没经历过这种，
但是有些人真的很讨厌，
是、
就我这种就是什么不服，
就这个还好，毕竟咱们就是两种文化的，
对，所以我觉得
还
真是这次反正换了一个新的方式，我自己也比较高兴，自己也比较有热情，就每周都有新鲜的，然后就好几个客人说哎呀以后每周都来怎么怎么，因为刚开始
开盲盒，
对，就第一周第二周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我也不喜欢大肆什么宣传啊什么，因为培培说你找个网红拍照片，我说哎呀我说我不想太多人，然后就慢慢的就是因为这边就是口口相传，老客人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大家就都来了，因为确实是像我做的也不单纯人做饭，也是为我之后做视频博主做打算，就以后想拍一个就视频系的，就是外国人吃中国菜，而且吃正宗的中国菜，有点那种叫什么深夜食堂的那种感觉，
可以可以，
讲个故事呀，
是一个新路子，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有这个兴趣，
对，
包括最近还在筹划一些，因为不开店了之后哎呀真是躺平了半年，然后就开始有精力干一些别的，因为觉得还是想作为一个中墨文化交流大使
给大家看一看真实的墨西哥
对，因为最后我之前不是做那个什么采访一百个什么在我村居住的来自一百个不同国家外国人嘛，终于做了第二期了，因为就特别特别懒
进度
半年之后，
2%。
对，因为包括这边之后我还想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很多艺术家，包括各国的艺术家，包括墨西哥本土的一些土著的艺术家，在我们这边因为没有市场，不是那种很商业的市场，真的是大家花很多精力花很多功夫，确实作品也非常的感人，但是就是他们赚不到钱
啊。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还你要这样的话还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就是本地人，但是他是做首饰的，他是全世界的跑，采各种的石头啊什么的，然后他回来做成首饰，就在市中心那块瑜伽垫。
对， 对，这边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事儿，
但是他真是真不挣钱，他作品还真挺贵的。我那天去转了一圈，
对，
我相中都挺贵，我没买。
哎，这个好看，
这个是我的一个耳环，到时候拍个照给大家看。
像金龟子，
就是这个虫子，它叫绒绒，然后这个是它的小翅膀，就染色的翅膀。
对，就是我颜色特别那个啊，这是它真的翅膀吗？
翅膀。
我的妈呀，我怕虫子，
我天天带你还怕没事？
我怕虫子，
没事，已经涂色了，都已经可好看了。
对啊，这个也好看，给大家到时候拍一些照片。
对，
所以我在想，采访来当地艺术家，然后跟一些包括我们这些的玛雅社区，他们一些做手工的人，跟他们联系一下。因为就是双赢嘛，因为我也是把这些产品推到咱们国内，
可以卖在国内的。
对，因为咱们国内很多朋友，可能我们这边节目里说个什么，大家都很感兴趣。
因为那个东西是真的，你能看到有匠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因为现在像我们在我们国内，可能很多东西都很便宜，因为又大工厂，然后质量又好，但是可能就觉得缺少一点灵魂。
成批量生产东西和它这种世界上仅有一件的东西肯定是有很大差别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哎，我们也能赚点钱。
对，还可以推广一下。
对，然后呢也能更多的就是也是我们不光是来推广中国文化，我们也想推广一下就是各个墨西哥文化，包括在我们这儿的各个国家的文化，因为在我们这儿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现在正在筹备这个项目，所以当时推出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对，其实墨西哥的工艺品很多，它不会是非常非常精致，特别精致的完美无瑕这种做工，但是每一个都是非常有墨西哥特色，特别有灵魂的一件作品。
对，真的是带着温度的，带着什么手汗。
哎，对吧，这个好看，这个好看。我前两天我们那个因为快回国了嘛，想给家里的亲戚朋友什么的带点，还有好朋友啊，带一点
东西。哦，你不是采购了好多吗？
但是我采购的都是只有本地才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买的本地的咖啡啊，巧克力啊，然后那些
一些手工
带辣椒的巧克力我都买了，
还有带虫子呢。
哎呦，这个真不行，这个我就放过我的亲戚朋友吧。然后也是给朋友买了一些首饰之类的。去了这个，本来是在街上就随便逛，哎，忽然看到个店儿，再一看，艾丽说他认识那个老板，再仔细一看是以前卖过他地的一个律师。但这个律师他说我不喜欢当律师，我就转行做首饰了，全世界的跑，什么我在德国待了8个月呀，我又去危地马拉，我又去这去那儿的，采回了一堆石头，他店里布置的超好看，特别有艺术气息。然后我就在那块买，他说没事，你今天买什么我都给你打折，都认识。我觉得这个在墨西哥人身上不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对，他们就一码是一码。
对，但是他给我打折，他说你今天想要什么我就卖你什么，这个1600你要买我就给你1500，虽然也不是很大折扣，但是是一笔心意。
但他们就是反正卖的也不便宜，就好的。
对，然后我就买了两个手链，皮质的手链，但是上面是带了一个大家可以想象那种玉的圆环。然后他跟我说是 Jade de Guatemala，就是危地马拉的玉。
对，这边产玉，包括
哇，就是摸上去凉凉的，和国内的玉还是两个质感。
对，因为它还是
带着一种野性的美。
对，
你就你在玉的身上看着野性，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王林杰看了很多市集嘛，就是他们这边就是没有像我们，比如你这个东西卖10块钱，结果我的利润8块钱。这边因为手工的东西真的是没有那么大利润，包括可能我们零卖跟人家，比如订很多件，不像我们批发啊加了很多，因为他们确实手工艺人真的是花那个时间，有时候可能一个袋子要织什么一个月什么这种的。
对，我觉得手工的值这个价钱，
对，
大家买的可能不仅是它的真实的物价，还要再加上它的手工价值和情绪价值。
对，而且这边手工相比来说算很便宜，所以其实我的在这个才是我真正想做的，真的就是对我们国内的听众，我们国内的顾客，他们也可以买到一些很异域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边的对他们工匠呢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这边还有很多艺术家画画的呀，真的是。后来我朋友说啊，国内买个什么印刷的装饰画都要好几百，我们这边可能卖的可能也就是稍微贵一点点，但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而且每个作品的后面他们都会写上自己的名字。
对，而且会给你讲故事，因为很多不同文化不一样，它的那个符号什么不一样，他会给你讲了不同的故事，讲这时候从某文化里面有什么意义。所以新的一年，我们这马上就新的一年了嘛，
太快了。
我觉得新的一年真的我就准备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
对是一件我很有热情的事情，
而且是想把更多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虽然可能目前还没有来墨西哥，没有来我们村里来找我们玩过，但是可以 先有一点这边的东西。
对，而且包括这种就是我说就是就这种是带着爱带着温度的，这个是不分国界的，
而且很多
都
会是
感受到
绝版产品，就只出这么一两件。
对，因为他们手工每件都不一样嘛。怎么突然感觉我们在做硬广啊？没有做硬广，
产品都没有就开始硬广了。
对，产品都没有
就开始做硬广，就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想起那天去买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听说了我爸是在我们那块的煤矿工作的人之后，他跟我说，哎，我这块有小陨石，是几几年那个落在奇瓦瓦城市的一个陨石，这一块小石就虽然很小但特别沉，他竟然送了我一块，就素不相识的他送了我一块。啊，我说这个真挺好，我说太谢谢你了，就这个
这本人还真是挺热情的。
对，我感觉这个特质也特别好。
对，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其实是个哀人，但是我还是挺享受这种不光是把我们中国文化介绍到墨西哥，包括把我现在热爱的文化，把我生活周围的一些朋友的一些艺术什么介绍到中国。我觉得这个是我还是担任一个文化大使的这个职业比较适合我。
你这个是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很积极的向大家科普，也是挺好的。像我这种，我就是在小红书上看着是说墨西哥嘎腰子，我要去说一下的。咱俩是这种两个途径，
哦，
你是明面上的，我是私下里的。
不，但你是那种就是针对的客户群不一样，你是那种看到嘎腰子跟人劝一下，你说不嘎腰子。
我说你要不去人家黑帮，不去瞎搞事情的话，没有人嘎你腰子，就是双向输出吧。
对，就是双向输出，什么什么双向奔赴，现在不是搞得特别那个流行的说法。
奔不了，
我都不太知道。
就是对，双向输出一下是可以的，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墨西哥，然后也让墨西哥人看到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过好，我们再做好点，不就成了墨西哥什么旅游局就找我们了吗？不是我们的目标吗？一直在说这个目标吗？
可别让咱俩掏钱就好了，你找咱俩，别让咱俩掏车费就行。
哎呀，反正这回你看。今天应该差不多就最后一面了。
我们今天是25号，圣诞节的这一天。
对，哎呀，差不多最后一面了。你说你回国之后，幸亏录了这么多备播，
怀念我吧，你就
怀念。
半夜听着我的声音，你就慢慢哭吧。
哎，大不了我还可以跟你那个网络录音嘛。
啊，也可以，国内网快。
对
啊，可以，没有问题，
是吧？我也找了。
大家在6个月真的还会再听到我的声音的，不要太想我。
不，回国就有机会面基了。
嗯，也是。
对，培培准备回国待个，得至少待半年。
在半年。
对，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去找培培玩啊，
可以来内蒙。
什么？比如培培可能去你们的城市啊，可以面基啊。培培也没太社恐。
我不是，也不是。
也是个 I 人。
我发现了，我在稍微再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不社恐。
拉倒吧，你才几岁，大姐？
我快30了，我真是快30了。但是我20出头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恐，因为我扔到哪儿都行的那种。但是发现越长越怂，越长越怂。
但社恐跟你适应环境是两码事儿。
我适应的挺快的，但是可能
因为我也是那种有时候不太喜欢交际，但是就扔到一地儿就适应的很快。就是像我这种吧，我是 I 人，但是你让我去社交，我可以社交，没有问题。
对，
我会很轻车熟路，但是就是有时候觉得很累，就很浪费自己的能量。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就是出去吧，有时候我们出去跳舞什么，我就是想跳舞的，不想跟你社交。
走身不走心，我就是动一动。
对，所以有时候呢，有些人就为了避免大家跟我说话，我就假装不会西班牙语。
有人来跟我推销，我也是，他说那个 Señora， 我最后一瓶蜂蜜了，买不买？ Sorry。 然后就走了，就挥了个手他就走了。我这点可以。
对，我觉得外国人来说，就是假如你不想社交，这姐也挺好的，再多点英语也不会，啥都不会，说中文吗？
哎，我真的是，哎，
就怕遇见也会说中文的，这个真的遇到过这种。
那这个真不行。
原来去我家传教，敲开门一看，哎呀，你是哪人啊？我说我中国人，他用中文跟我交流，我就崩溃了。有点邪教那种。
哦，大哥，你不应该在这儿啊，你值得更好的工作。
去中国吧。
哇，这个真的是，反正我觉得可能是人的年龄不一样，然后生活的环境和状态和以前也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可能20岁刚出头那阵，我是那种社交悍匪，就是完全无所谓，来谁都能跟他社交一下。
对。
然后几年过去了，发现这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没用的社交，尤其是男人，没啥可说的，尤其是你看到那些看着你，对，就是看着你以为你是单身的，那就算了吧，你不要来，不要来，就有点社恐了，已经现在
是可张可弛，现在就是想社交也能社交，
对，但是还是值得的人可以社交哈，
对，哎呀，你走，我们都会想你的，但是大家估计这节目2-3个月真的还是能听到你的声音的，
我真是备胎呀，
对，哎，但是你看之前嘛，有时候。可能你也事儿多，我也事儿多，然后呢也找不到话题。最近怎么突然 咱俩得聊了得有五期吧，最近这俩星期，
就是可能
啊，话题还都不一样，
文思泉涌，
对，真的是脑力激荡，觉得呀，再不走不行了，我这节目都实在是，你走了之后
没嘉宾那是咋整啊？
当然有嘉宾，但是就是有你的节目收听率是最高的，大家都、哎、都很、
哎，
你是我们的最佳，你都不算，你都是客座主播了，
我是你吉祥物啊，
对呀、啊。
哎呦，
那我们就祝培培回国顺利，好好多替我们多吃点。
行，我吃啥给你拍张照。
对对，行行行。然后主要是带大瑞瑞，这不第一次去中国吗？这么以中国女婿为自豪，这回中国。
然后我问他了，我说那个，这不是圣诞了吗？
嗯。
然后我说那个，我说你许愿望了吗？你有没有跟圣诞老人许愿？许了。我说啥愿望啊？不能说吧，说出来不灵了。我说你说说吧，我听听，能不能给我买一个你们那个什么科大讯飞的翻译耳机？我说
他这都知道是吧？
我说我靠，我说你这个愿望可能圣诞老人有点难实现啊，他没有办法给你中国网购啊。我这服了，真的是。
对，我觉得可能大瑞瑞这次也是第一次去中国，因为他还是既然能娶个中国老婆，居然能啊以中国女婿非常自豪，他很开放，所以他去了中国之后肯定就更自豪了。这回来之后就开始给墨西哥
人
他都开始接触中国啊、哦、对，因为你们平台有中国员工嘛，
对，他接触中国人比较多，所以他应该是、嗯、应该可以轻车熟路。我说你就准备好吧，就不管哪儿的人都这样来了，肯定先问你哪人呢，多大呀，干啥的，工资多少，我说你就先准备好这个吧。然后我说
有几亩地啊，几个房子呀，
我说人家要是骂你咋整，我说人家要说你说什么啊，你们墨西哥人怎么着，他说那我就装听不懂，我说你要是真听懂咋整啊，那我就跟他说反弹反弹反弹。我说你
真的是觉得反弹。
我不知道啊，是不知道谁教他的，
用中文说的反弹，
对呀、啊，反弹反弹反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教你那么多，从一到十都教会了，我说你好也教了，早上也教了，现在记得啥了？他说想想想想想，傻逼。我这可不行说呀，这个不行说呀，
这都是可能平台上别人教他的吧？
对，完了晚上，
因为哎呀，这种学别的语言，大家就是没人
就是脏话学的。
对，外国人都问我说：“哎，你们中国怎么骂人？”像我这种从小
我也从来不说。
对，就从小我们这种就家教都比较严，就是不许骂人。
对，
你让我说我都说不出口。
对，然后他们就
所以有时候吧，我发现你用个外语骂人就还行，比如英语啊什么的。
对，
尽管说我不能说太脏了，但是就是骂个人，骂个什么混蛋这种，我还能骂出来的。
对，
但是中国真的是我说不出口，
而且就脏话记得清楚，别的记啥都记不住。
外国人他们一见面就是大家没事干什么，就是哎，你们这个怎么骂人呢？
对，一到十到现在都记不清楚。比如说像小瑞瑞这种，我们俩天天查数字，从一查到十，他可以用英语查，可以用中文查，可以用西语查。英语吧这几个月被我训练的可以了，那个大瑞他这个英语还可以、嗯、从一到十是没有问题的、
啊、那也不太管用啊，
本地他的母语肯定也没啥问题。那天在家他俩第三遍该用中文查了，他开始瑞瑞咱俩查一，不是一，然后二他忘了，他在想了半天，儿子下一个是啥来着，然后儿子在那块二啊二，然后是啥来着，三啊，算算，我说你别教了，我这给我全都教串了都，就是这种。不过还是比较期待的，看看到了中国表现什么样吧。
对对，还是挺期待大瑞瑞从国内回来之后怎么跟墨西哥人在普及中国文化，说哎呀，这吃个火锅都已经牛逼成这样了，
开一个
就要回去
的 TikTok 给大家看一看。
对呀、啊，那以后回国他再回来之后，他不得牛逼死了呀？
当然说我在中国结过婚呢，我告诉你们。
那吃完咱们那个中国菜回来之后，
馋死他。
对呀、啊，
我就想让他看一下内蒙的烤全羊，让他这个很少见过全羊的墨西哥人，想看到底是什么饭。
让他们，但你别说啊，他们没有全羊。之前那个 Michael 嘛，广东人，对吃老鼠这个事儿吧、
哎，
他很感兴趣
啊。
然后我们这儿有一个部落的玛雅人是吃老鼠的，你知道吗？
啊、
就那种山上的有老鼠，
大号的是吧？
对，然后呢，
胖那种。
他们墨西哥人，他们不吃全的吧？结果我给 Michael 一找照片，吃全鼠，你知道吗？一个老鼠整个的。
那边的那种的，他们吃豚鼠。
不，那个豚鼠这边是老鼠，就是那个国内好像也是广西、广州吃老鼠。
田鼠，
田鼠，叫、
哦、
什么治什么生头发什么的。
哎呦！
然后我给 Michael 找照片，我说我国内吃的都是剁碎的，这个整个的我好像下不去口。就是太
的，我有点下不去口。
我反正这种东西我是都不
吃，我也不吃，我也不吃。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什么烤全羊，估计是不是 Eric 看到也会
他会很震惊，
对，很震惊，但是好吃啊。
他是什么都能接受的这一种。
对，他就是我说的那种现在很开放，
对，
尽管说也没有没去过啥国家，但是他接受就是听劝，我跟你说这么吃好吃，他真是他能有那个能 get 那个点，好多人是 get 不到那个点， 就让人很无语，
不听劝。
对，哎呀，那就祝你们这一路平平安安回到国内，然后瑞瑞也是头一次接触中国文化，然后瑞瑞现在正好是语言发展的时候，等瑞瑞再回来就一口东北味了。
哎呦我的天，
很期待瑞瑞的东北普通话。
我已经，哎呀，我也很期待，看到时候火气表现什么样吧。
哎呀，那我们在节目里跟培培好好说说拜拜，
拜拜吧。
那我们就祝培培一路平安，然后等着你回来，
记得想我啊。
好，肯定会想你的。好，拜拜，
拜拜。